首先翻开周报内页，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举目仰望》这首短歌。这首短歌可能对很多弟兄姐妹不太熟悉，那刚开始我们先用小声的来跟一下。慈爱永远长存，起来宣扬，宣扬我主，因为他慈爱永远长存。举目仰望耶稣，仰望主耶稣荣光。主的荣光也领导我们，起来宣扬，宣扬我主，因为他慈爱永远长存，起来宣扬，宣扬我主，因为他慈爱永远长存。这首很美的诗歌哈，尤其当我们越是处在困难，越是处在像现在很多纷扰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其实真正应该所要定睛的是我们的神，我们应该仰望的是我们的耶稣。我们靠人是不可靠的，我们靠人会跌倒，靠人会失败，我们唯有靠我们的主，我们才可以胜过一切。这首诗歌其实是有反复的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结尾的地方有个一，有个二，所以我们每次唱的时候，其实第一遍唱完直接就反复到头重新唱就是从头到尾唱第二遍它差别只是在第二段的结尾比较有延长所以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一起用我们的心真实的来仰望我们的神。
举目仰望，仰望耶稣，仰望主耶稣荣光。他慈爱永远长存，举目仰望，仰望耶稣，仰望主耶稣荣光，举目仰望，仰望 望耶稣，仰望主耶稣荣光，主是光，圣洁真实，全能神，主的荣光引领到我们，起来宣扬，宣扬我主，因为他之爱永远长存。起来宣扬，宣扬我主，因为他之爱永远长存。
起来宣扬，
起来宣扬，宣扬我主，因为他之爱永远长存。起来宣扬，宣扬我主，因为他之爱永远长存。
让我们一起安静，预备我们的心，准备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诗篇105篇1到4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让我们一起用万民颂扬第164首来颂赞我们的神。万民颂扬第164首，我们唱到第3节的时候一起起立来敬拜。万民颂扬第164首，我奉一位复活主。
当我求告他，他梦垂听。如果救主今日活着，与我谈心同心相亲，生命在路中过。 见主怜悯，复活又是顿完全，却不丧智慧心，甚至主基引领我经过雷雨风暴，恩主之天显现时聪明在路东坡，主佛主佛自然的救红恩，问我如何觉知主佛，主接我在路。
我们一起起立敬拜，
欢乐欢乐众信徒何当高声歌唱，哈利路亚永颂扬，基督耶稣我王，救主主者救我盼望，见证不能无量，世界何人能比出，志向善良，主佛主佛救主今日活着，与我谈心同心相亲，生命在路同活，主佛主佛自然的救红恩，
让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使徒信经在我们诗歌本的内页或是投影幕上，我们一起来诵读使徒信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儿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要来荣耀赞美你，因你是配得荣耀与大赞美的主啊。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我们且要住在你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主啊，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是一个复活的主，你把一个全新的生命赐给我们，在基督里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啊，我们要为可以成为你的儿女来献上感谢，因为这份殊荣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后嗣。主啊，愿你能够帮助我们，你不是只有救赎我们，你也帮助我们走前面成圣的道路。
阿们。
用你的圣灵在我们旁边帮助我们，时时提醒我们走正确的道路。
阿们。
主啊，也恳求你帮助我们与你能够建立亲密的关系。求你挪去你我之间那道隔断的墙，愿你能够把爱来充满我们，使我们在呼求你阿爸父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不再惧怕，我们就能够享受你那完完全全的父爱。
阿们。
主啊，也求你 啊，我们在此要为我们的国家来献上祷告。
是的，主，
求你怜悯医治这块地土。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我们国家发生了许多的纷扰与争端。主啊，就求你在这时候，我们呼求你，求你的宝血厚厚的来遮盖这地，同时赐下和平与智慧。无论是在朝的在野的，大家能够彼此都能够放下自己的坚持，共同为这块地图的共同的福祉一起来努力。主啊，你就帮助我们，你就来啊，用那真光来照耀这地。主啊，你要让这个地图能够正义公理能够得到伸张，照亮我们国家社会的每一个的角落。主啊，也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你的慈爱。主啊，在此要特别求你保守，在这个国家里面有许多啊，在那软弱在那破碎的家庭中的人，主啊，就求您帮助他们脱去一切的残累，靠着你能够重新的来站立起来。主啊，我们要把我们的教会交在你手里。
是的，
主啊，我们感谢在上个礼拜复活节的聚会，我们有超过750个人的聚会。主啊，这是您的恩典，这不是我们所啊，我们靠我们所成的，这是靠你所成的。主啊，就求您继续加添力量在这中间，帮助每一个在这中间服侍的同工，他们的所付出的，主你都保守纪念。
主
啊，也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来到这个殿，大家都是啊一条心，大家都是尊你为大，大家能够彼此谦卑，彼此服侍。主啊，为着我们教会的未来也交在你手里。主啊，在下个月开始牧师的啊休息的休假的期间，主啊，求你帮助啊，帮助每一个同工，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长子，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合一的心。主啊，我们一起共同携手走未来的道路。主啊，我们要把今天的讯息啊，朱牧师的讯息交在你手里。主啊，你透过他传讲，得知你那得知你的讯息，保守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中间都能够被你来感动。都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中间啊，都能够把心打开，能够让你的话语进到他们的心中。当他们离开的时候，都是丰丰富富，充充满满。主啊，也保守今天的聚会从头到末了，有你的恩典与恩膏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让我们一起再翻开《万民颂扬》第326首，我们一起唱这一首回应的诗歌。有福之美证，耶稣属我。《万民颂扬》326首。
有福之美证，耶稣属我。登仙苍天上，荣耀喜乐，从森林从神主显奇迹，得救成之时归神家中，不断地传讲，不断歌唱，感谢我救主昼夜颂扬，不断地传讲，不断歌唱，感谢我救主昼夜颂扬，完全顺服主已满心欢，天堂之美景展现眼前， 世绝有天使传来好音，主慈爱怜悯显于我心，不断地传讲，不断歌唱，感谢我救主昼夜颂扬，不断地传讲，不断歌唱，感谢我救主昼夜颂扬，完全顺服主，完全安心，俨然有福了，在基督里尽心平等候，专心仰望，满怀主向善，主爱洋洋，不断地传讲，不断歌唱，感谢我救主昼夜颂扬，不断地传讲，不断歌唱，感谢我救主昼夜颂扬。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起应文。今天的起应文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一到十八节，哥林多后书四章一到十八节，在两段式圣经新约的250页，两段式圣经新约250页，哥林多后书四章一到十八节，有新来的朋友啊，旁边可以帮忙翻一下。翻到了，我们一起用起应的方式来诵读，由我诵读单数节，弟兄姐妹应诵读双数节。哥林多后书四章第一节，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所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让我们一起把第八节到第十一节一起来诵读一遍。第八节，请。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身在我们的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愿神纪念他的话语。今天在我们中间带领我们一起敬拜的是我们的诗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时间交给诗班，他要为我们献的诗是带我们一起敬拜的诗是看哪那人。歌词在周报内页。 是的，他是主，荣耀复活的主。让我们把以下时间，今天在我们中间传讲讯息的是我们的主任牧师朱牧师，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朱牧师。今天所传讲的讯息是出于神的承担。
好，各位在主里的家人，大家平安。一个传道人，他生命的见证最能够介绍他的是什么呢？我想对一个我们今年的主题警醒祷告见证主恩来说，也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思想，就是我在哪些方面可以真正的把上帝的恩典能够见证出来。我们能够见证的，我们所能够传扬的，实在是我们亲眼看过而且是亲身经历过的。那么今天我就要从使徒保罗他的见证，他讲到说他的见证是什么，他可以在他这样一生的服事的当中，他见证的是什么，他为什么可以这样的勇敢的见证，那么以及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带领跟呼召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一起要来思想的。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在新约250页，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我们要读全章，我读单数节，请各位读双数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一节，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岂向别人用人的见性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见性给人吗？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经意在这个下面的小字说是圣灵哈，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众人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 林多后书又称作传道人的这个指南啊，就是传道人的工作，传道人的为人啊，以及神给他的托付啊。那么使徒保罗在他的服事的当中因着许多犹太背景的人，因着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一个坚守旧约犹太教义的人对他的一个逼迫，所以呢他始终面临两个挑战。一个挑战就是说他讲的教义是一个不准确的教义，人不是只有信耶稣就可以得救，人还需要靠割礼，人还需要守摩西的律法，这个是常常保罗接受攻击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他使徒的身份，使徒的身份，因为呢作为一个使徒他必须是什么呢？必须是亲自跟过耶稣的。而这个使徒保罗呢他早期他是迫害教会的，所以呢他使徒的身份一直都被挑战。当然这也是有许许多多人这个羡慕他的工作，嫉妒他的工作所造成的。因此呢使徒保罗就常常需要为这两件事情来提出这个各样的辩论。那么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讲到使徒保罗对他使徒身份的。那么早期教会一个人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服事的时候，通常都会带着一个推荐信啊，通常都会带着推荐信。那这个推荐信很重要，就表示说这个人他是在谁的门下受教，他怎么样的跟随过上帝，他的教义是什么啊？那么他有怎么样服事的经历，他的恩赐是什么？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推荐信。使徒保罗也给这个有一位女执事写过推荐信，在罗马书十六章里面，他就推荐给罗马教会有一位女执事菲比，他说他是在主里面非常劳苦的人，你们要好好的接待他。所以呢，推荐信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那么哥林多教会就说啊，你来了，你也没有推荐信在我们的当中。弟兄姐妹，在当时很多的传道人是这个旅行布道的，所以呢他们必须带着推荐信到一些的教会去，好让那些教会能够接纳他们，他们可以开始服事。其实对现代的教会来说也是如此，一方面传道人这个也需要有这个推荐信，信徒也需要有推荐信哈。那么信徒搬家的时候我们常常应该要带着教会的推荐信，我们会告诉你准备要加入新的教会，他们你什么时候信主的，你的恩赐是什么，你曾经有过什么样的装备，你有什么样的服事，你有什么样的软弱，你有什么样的需要啊。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让你开始教会生活一个很好的一个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对一个传道人也是如此。今天我们教会也不会容许任何的一个传道人轻易的就在我们的当中开始教导或者是传讲哈。那么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防止了许许多多的这个弊端啊，防止许许多多的弊端。不仅传道人，其实信徒也是如此。有的时候传道人在一些教会闯祸了，那么他就到别的教会去服事，如果教会没有好好的检查的话，他就会把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一些事情带到他新的服事的地方。那么同样的信徒也是如此哈，信徒也是如此。有的时候这个一个信徒在某一个教会他相处得非常不好，然后他就换了一个教会，那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一个推荐，没有一个好的学习，同样的错误会继续不断的来发生。我在上个月的时候接到了一通应该说诈骗电话吧哈，那可能牧师都很好骗哈。那他就打电话给我说，他说朱牧师我很高兴找到你哈。我说找到我什么事啊？他说哈，我在加纳的堂哥给了我一笔6亿的遗产哈，6亿的遗产。那么这个然后呢就说但是我需要有人帮我出一份文件啊，帮我出一份文件，然后到加纳去法院做一个这个证明，然后我就可以把那个这个6亿呢就可以拿回来。各位，如果你是我，你听了会有什么感觉？ 挺高兴的哈，算一算六亿，十一奉献也有6000万呢，对不对？我要的不多，1/10啊，6000万可以做很多的圣工，对不对哈？不过还好哈，就是谢谢主，我就问他说，哎，你是在哪一个教会聚会啊？他就告诉我他在哪一个教会聚会。那我呢，这个方面记忆力又特别好，他讲了一遍我就记下来了。他说在新竹某一个教会聚会。好，我一时，其实我一开始还真的有点想说，如果能够帮得上他忙的话，我本来想陷害我们的宣教士莱务跟那个谢丽娟哈。那你们认识加纳的人吗哈？那后来我隔两天我就打电话到那个新竹的那个教会。啊，我说，找那牧师说有一个某某，你们教会有一个某某姐妹打电话找我，啊，他说他马上很不耐烦的跟我说，我们没有这个人，哈，显然很多人都打过这个电话，哈，他说我们没有这个人，啊，然后就咵就把电话挂了，哈，那其实我还蛮高兴的，为什么？他打给我的第一通电话是不明的电话，啊，那第二通电话他再传一个简讯给我，就是有号码的。我在想说，如果我打回去那个号码，麻烦就大了哈。那所以你会发现说，神也提醒我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这你也会发现，推荐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使徒保罗，当别人跟他要推荐信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就是我的推荐信。”哇，保罗有没有搞错？我去年讲了一年哥林多前书，你们觉得哥林多教会怎么样？哥林多教会麻烦大了，对不对？啊，麻烦大了，他们又分门结党，他们又有这个淫乱的问题，他们又有教义的问题啊，他们有好多好多的这个困难，他们甚至圣餐的时候也有很多的问题。那么使徒保罗，你要选一个推荐信嘛，你选一个好一点的嘛，对不对？我记得我有一年在华神做考试委员，那么神学生都要来把推荐信拿来，那么有一个人呢，不晓得他为什么找了那个人写推荐信，那个人写说这个人又懒惰又不忠心，然后这个一大堆缺点，那我们看了就哈哈大笑，说这个人跟他有仇吗？哈，为什么他找这个人来写推荐信呢？那推荐信通常都写好的嘛，那使徒保罗也不是那么笨的人，他为什么让哥林多教会成为他的推荐信？我想这是一个他对神的一个信心，他那边讲他对神的信心，也是对弟兄姐妹们的信心。不错，哥林多教会他们有很多的软弱，他们有很多的缺点，但是他们可以在上帝的话语，在神的仆人的带领，在圣灵的工作下，他们有一个悔改的空间。所以你会发现第一章第二章使徒保罗就讲到说，如果那个从前犯错的人，不管他犯的是什么错，他懊悔了，他悔改了，我们就要重新的来接纳他。教会就是一群蒙恩的罪人。有人问我说，那你们教会的人也犯罪，外面的人也犯罪，有什么不同？外面的人犯罪是也许他继续享受罪中之乐，他甚至觉得被隐藏的，他觉得很高兴不被人发现。但是基督徒如果犯错以后，就算没有人发现，他仍然会觉得非常不平安。他知道主的同在开始离开他，除非他回转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基督徒跟这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一个极大的差别。为此哥林多教会悔改了，哥林多教会这个愿意面对他们的错误的时候，使徒保罗很大胆地说，你们就是我的推荐信，你们就是我的推荐信。所以弟兄姐妹，谁是信友堂的推荐信？谁是朱牧师的推荐信？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教会的推荐信。我在最近跟一些弟兄姐妹洗礼还有这个入会的谈话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感动的一个地方，就是当我问他们，你为什么要加入这个教会，你为什么要洗礼，那很多弟兄姐妹就分享，我们看到有些人在这个团契或小组里面很有爱心，很热心的服侍啊，我们都很忙碌，有的时候我忙碌我就没有办法来聚会，但是我看到这些忠心的同工，他们虽然忙碌，他们仍然持守，仍然服侍我们啊，他们有的时候也需要加班，可是他们先好好聚会完以后，他们再去加班， 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忙碌而停止聚会。所以每一个人，弟兄姐妹，那个点点滴滴的那个见证，你我每一个人，我们好的部分就成为好教会好的推荐信，我们不好的部分就成为教会不好的推荐的部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成为一个教会的推荐信。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哦，一个教会为什么人家会来呢？因为诗班很好，因为场地很好，因为牧师很会讲道。不错，这或许是原因之一，但是我觉得在这里很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说，这一个人会来教会应该最主要的原因是在这里聚会的弟兄姐妹都非常好，因为弟兄姐妹就是耶稣基督的见信，就是我们信仰的见信。弟兄姐妹 Amen。 好，跟你旁边的人说，你就是教会的推荐信。 讲得很容易哈。好，第二个，我们会发现说，那他是怎么写成的呢？是怎么写成这一封信呢？是传道人，上帝借着传道人，借着传道人跟圣灵的工作，一起让弟兄姐妹由慕道到相信，由相信到成为主的门徒，到有主的那个荣美跟形象。这个是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不仅借着传道人，也借着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一起在我们身上雕效。但是更重要的，那是一个圣灵的工作，深深的在我们的里面影响我们，改变我们。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这是一个属灵的执事。所以今天我的题目说是出于神的那样的一个神，出于神的一种承担。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是一份出自上帝的呼召，这是出于上帝的呼召。所以你会发现使徒保罗说他去做这样的工作，实在不是他自愿的，而是出于上帝的呼召，是一份神圣的 calling。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工作的岗位的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当你确认这是上帝给你的呼召的时候，你会有热情。当这是上帝给你呼召的时候，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智慧、能力和忍耐去面对这个工作的挑战。我记得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院长非常看重这件事情。虽然我们都已经放下一点点世界上的东西，我们去读神学了，因为那时候年轻嘛，我也不敢说我看万事如粪土，那时候经历的事也没几件，所以呢也不敢太自夸，就是好吧，总是顺服主的呼召去读神学院接受装备。那么但是我们的院长常常提醒我们说，你要常常祷告，你是不是清楚神的呼召，如果不清楚你就快快回去，因为这条路没有上帝的带领，如果不是出于上帝的呼召，实在太苦了。同样的，我也劝勉弟兄姐妹，不管你是教书，不管你是做医生，甚至你是做家庭主妇，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很清楚的从神来的那种使命感跟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承担的都是出于神，因为知道是出于神，所以我们会用上帝的方法来做，我们用上帝给我们的那样的一个法则来做，我们可以用良心的原则来做，我们可以要荣耀神而做。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而使徒保罗他讲到说信徒就是这个他的见信的时候，他知道是上帝借着他，借着众弟兄姐妹，甚至圣灵的工作而完成的，因为主与他同在，以至于他能够让弟兄姐妹的生命能够改变。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思想，我们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推荐信呢，我们还是一个比较负面的、比较没有能力的一个推荐信。讲到一个人的这个信仰的时候，其实不是指他参加的礼拜，不是指参加他的 不是说他的奉献，也不是说是他做了多少的服事，其实很重要的是他整个生命如何呈现，他的性格有没有改变，他的价值观有没有改变，他的整个的生活的重心有没有改变。我想这是一个一天天一点点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工作。有的时候我去主持追思礼拜或者是主持婚礼的时候，有人说哇牧师你主持的好棒，其实哪里是我棒呢？我觉得常常是结婚的这个双方新郎新娘或者是他们的家长，他们怎么样的靠着上帝来持守等候神的时间，或者是这个甚至过世的人，他用他的一生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我觉得常常在那样的礼拜的当中，我只不过是述说出神在他身上的作为，神在他身上的那个点点滴滴，以及他如何对神的那种信心。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就是一篇信息，你我都在写信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每一天，我们都在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信息的一部分。而这一个部分是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是圣灵继续不断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想这是第一个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第二个部分我们来看这个使徒保罗就说，他这样的一个服事是一个更有荣光的服事，更有荣光的服事。讲到这样的服事的时候，那么他是跟旧约摩西的这个服事有一个对比啊，有一个对比。摩西在以色列人当中的那个历史地位啊，在整个的信仰当中的历史地位是几乎是没有人可以取代的啊，没有人可以取代的。那么摩西呢，在完成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出埃及。第二件事情就是他在西乃山啊，带领百姓到西乃山，领受了上帝的律例典章啊，然后教导给上帝的百姓。这是他两件主要的服事，但是这两件主要的服事是非常有荣光的，是非常的有价值跟有意义的。神带领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这个出埃及，是要好好的预备摩西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可以托付给他这个重要的责任。但是更艰难的是怎么样的带领以色列人活出上帝的话，这是一个更艰难的。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是上帝的作为，很容易，上帝十个神迹就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了。但是这个以色列人过红海以后，他们怎么样能够活出上帝百姓的样式，那是要需要更长更长的时间，不仅领受，而且需要不断的来学习。摩西的服事是非常有荣光的，你去看在这个主耶稣在变相山上的时候，有两个人 向他显现，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摩西是律法的代表，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他们都在荣耀的当中，他们都是神忠心的仆人。那么使徒保罗就在这里将他所领受的那个侍奉跟摩西的侍奉做了一个比较。首先他说这个侍奉都有荣光，但是一个是属死的执事，一个是属灵的执事，一个是属死的执事，一个是属灵的执事。那么这讲到几件事情，第一个，摩西是把律法带下来，神透过他颁布了律法，但是呢律法呢这个让人知道说我做不到。律法通常是一个训蒙的导师，律法会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当我们想做，让我们知道我们做我们没有办法凭着自己的能力来成全律法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如果我们这个想要靠自己来去达到律法的要求的时候，我们就会骄傲，我们就会自以为意。可是呢在这个使徒保罗他所侍奉的那样的一个这个 神所给他的托付呢，却是一个属灵的服事，却是一个属灵的服事，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以色列人所领受的职事是律法，是刻在石板上的，所以他们只看到那个石板上的律法。但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说，那个神的律法是刻在他心里面的，他心里面就有一个爱慕上帝的心，他心里面就有一个顺服上帝的一个动力跟感动。神不仅仅把律法给我们，更把那样的一个恩典和能力来赐给我们。我想这是一个他们在服事上面的一个不同。那么也讲到为什么他是一个属死的一个执事呢？乃是讲到说，你看凡遵行想要靠遵行律法的人，他们都死在旷野，我连摩西自己都没有办法进入上帝给他的应许之地。但是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可以那样的一个进入上帝丰盛的生命的里面。律法带下来的是一个定罪，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使徒保罗所带下来的服事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一个服事。好，讲到这里，我觉得最近我读这个活泼的生命有一些的提醒，很有意思哈。他说这个每次福音聚会的时候，最能够带领福音朋友来参加福音聚会的，通常呢都是刚刚信主大概一年左右的啊，刚刚信主一年左右的。为什么呢？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哈。一个原因就是他心里面真的知道得到那个新的生命，他好高兴，他看到人就很想分享，他看到人就很愿意，这个人家也看到他改变了，哇，周，你这个人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过去忧愁的现在喜乐了。那么第二个因素呢，就是他刚刚信主，说他还有很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啊，所以呢他也很容易的把这些朋友呢带来。但是信主久了以后哈，这个福音活力就慢慢降下来了。这个也不是全然的错啊，不是全然的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信主久了以后，你喜欢跟基督徒在一起。那么久了以后，你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基督徒，那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呢，就慢慢的少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常常要提醒自己的。其实呢，每次福音聚会，你知道谁的压力最大？我的压力最大，因为我每次都说大家要带朋友来。那我在每次都抓头说，我要带谁来啊？我的朋友就是你们呐，啊，那你们都信耶稣了，我要带谁呢？所以，但是我又不能说，各位你们要带朋友来，然后呢，这个我自己不带来，我觉得我不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传道人啊。我凡事就像使徒保罗说，我凡事都要做信徒们的榜样啊，不管是服事，不管是奉献，不管是传福音。所以我每次都花很多的时间祷告，说主啊，你最少给我一个人，你最少给我一个人哈。那这个是让我每一次福音聚会花最多功夫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我们没有这个慢慢失去这个热情带领人信耶稣，有一个就是当我们信耶稣以后久了，我发现我还有很多困难，我也没有那么好，对不对？我也会失败。昨天有一个年轻人散会后就抓着我说，牧师，我知道啊，可是我常常就在一件的一个错误的当中重复的犯。而圣经上明明说我们可以活出那个能力，但是我活不出来，怎么办？就好像罗马书第七章，你不要觉得只有你有这个问题，罗马书第七章里面也讲到这个问题。罗马书第七章是第六章受洗以后，第七章使徒保罗就说，我真是苦啊，我想做的善我做不来，我不想做的恶我反去做，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所以我们慢慢就越来越发现说，我在我们的里面哈，一无良善。我信主以前我觉得我还有一点点良善，我这个人虽然不好，因为说我是罪人，可是 but 我还有一点优点。可是我信主越久呢，就越觉得说我自己里面真是软弱，我真是这个败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反而有一点点胆怯了， 我们不太敢跟人大力的来分享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其实小心，很多时候我们又从一个属灵的一个侍奉掉到了一个属死的侍奉的里面。我们又想要，我们靠着福音入门，很多时候我们又想要靠律法来成全。所以我就跟这位，昨天跟这位弟兄说，你看，不管是希伯来书，不管是罗马书第八章，都要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要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传讲的也是传讲耶稣基督，而且我们不断的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属灵的生命只要不断的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把自己毫无保留的奉献给主的时候，我们都会不断的来经历上帝的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第三个方面，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使徒保罗当他讲完你们就是我的推荐信，然后他讲到说我是一个更荣耀的一个侍奉的时候，他在主的面前就有一个很大的盼望。那个盼望是什么？那个盼望就是他所侍奉的弟兄姐妹，他所爱的弟兄姐妹，他所爱的教会，不管现在的状况是如何，但是会走上一条路，就是有荣上加荣的那个生命，有荣上加荣的那个生命。首先他再一次的回到旧约的里面，他讲到摩西的一个服事，摩西的服事，讲到以色列人当他们这个出埃及以后，在32章，出埃及记32章就发生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人真的是需要非常谨慎的。神用10个神迹，甚至用奇妙的大能带领他们过红海，可是呢到了西乃山，他们在那里，神甚至用这个崩山碎石，让以色列人知道神是可畏的，神是可畏的。所以呢，这个当神要颁布律法的时候，他们就跟摩西说：“你上去，我们不去，我们不去。”啊，这个经历了神这么大的能力，经历了神这么大的作为，然后摩西上山多久呢？摩西上山了40天，40天长不长呢？说实在话也不太长啊，40天。然后呢下面就发生了什么事情？下面就发生了金牛犊的事件。以色列人就说啊，我们不晓得那个摩西怎么样了，所以就逼着亚伦说，你给我们造一个造一个像，让我们知道有所依循，让我们可以跟随。所以就造了金牛犊，大大的得罪神，大大的得罪神。以至于到第34章的时候，要不是这样的一个摩西的代求，以色列人早就灭亡了。但是摩西在神的面前迫切的代求说，这是你的百姓。那么在34章里面，摩西又再一次的上山去领受上帝的律法。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讲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摩西当他上山领受神的话的时候，他下山的时候他的脸就发光，他的脸就发光，发光到一个地步呢，第一个，摩西自己并不知道，但是以色列人很害怕看见他，啊，第二个呢，当以色列人告诉摩西以后，摩西自己知道了，那么他也知道那个荣光会逐渐的褪去，所以当那一次的事件之后，每一次摩西上山去朝见神，就把帕子拿掉，然后呢下山。跟百姓相处的时候呢，就蒙上了那个帕子啊，蒙上了帕子。这个蒙上帕子有两个方面的一个意义。第一个方面就是以色列人害怕，害怕上帝的荣光啊，觉得神是非常可畏的啊，非常可畏的。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摩西呢，他怕人看见他那个荣光会逐渐的褪去啊，会逐渐的褪去。我想这是他们蒙着帕子这两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讲到说是他们心里非常的刚硬，他们的心里是刚硬的，以至于呢那个帕子就形成了在他们心里的一种障碍。
他们不敢直接的来亲近神，不敢直接的来亲近神，他们觉得神是非常可畏的，所以他们呢，这个情愿啊，拜托摩西，你去亲近神就好，我们不要来亲近神。这个在他们心里面形成了一种的障碍。那么，但是呢，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用什么来领受？也就是用我们的心来领受。当我们知道神不仅仅是可畏的，当我们知道神不仅仅是严厉的，当我们也知道神是慈爱的，神愿意拯救我们的时候，当我们的心愿意向着神的时候，你会发现重点，今天很多人这个讲到说，哎呀，我信不来，其实不是你我信得来信不来，而是我们的心有没有回转来归向神。我们的心愿意向着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是恩典的，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愿意恩待你，上帝也愿意恩待我。所以在这里就讲到说，一个心灵归向神的时候，上帝的灵就使我们得以自由。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第九章那边讲到说，这个上帝的儿子真理叫我们自由，我们就能够真正的自由。犹太人说，我们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但是耶稣基督却指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的奴仆。当我们的心归向神的时候，所以我那天跟那个昨天跟那个年轻人说，当你的心归向神的时候，很奇妙的，你的软弱、你的失败，就慢慢慢慢的退去了。这也是同样的活泼生命里面的一个见证啊，我愿意跟各位分享。各位，如果你觉得好，赶快散会后去买活泼的生命哈，做点广告，最近销路越来越差。那么有一个年轻人呢，他一直被情欲所捆绑啊，他一直被情欲捆绑。那么他胜不过这个可是呢，后来呢，上帝就给他一个非常可爱、非常纯洁的一个女孩子，所以呢，他就很紧张了。他说：“这下惨了，我是一个这么肮脏、这么污秽的人，我是一个被情欲捆绑的人啊。那这个女孩子又这么可爱，又这么纯洁，我又怕失去她。可是我每次觉得亲近她，我就 feel very guilty 哈。那可是我自己又胜不过，怎么办？他就去找这个他的一个长老。”那么长老就跟他说，很简单很简单，你就专心的去爱这个女孩子，你就好好的爱这个女孩子，你看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就找那个长老说，哎，这招有效，哎啊，这招有效。他说为什么？他说，当我很专心的爱这个女孩子，当我把我所有的心思都用在照顾这个女孩子的时候，我发现我那些原来捆绑我的、原来困扰我的一些的事情，就慢慢的不再困扰我了，我就开始得到了释放，我就开始得到了自由。弟兄姐妹，神的灵在哪里？什么时候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就能够有真正的自由。今天你我都被一些事情捆绑，我们必须承认，有的时候我们被坏脾气捆绑，有的时候我们被贪婪捆绑，有的时候我们被惧怕捆绑，有的时候我们被一些情欲的罪、愤怒所捆绑。但是今天不是说我立志说我再也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不，当然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有这样一个心愿，但是能够救我们脱离这些捆绑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我们不断的定睛在神的身上，我们的心来归向主，我们的心来归向主。主啊，我承认我做不到，但是求你帮助我。主啊，我承认我软弱，但是我愿意定睛在你的身上，定睛在你所要我侍奉的这样的一个路上。你会发现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会得到那个释放跟自由。最后使徒保罗也讲到说，哇，我们可以敞着脸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而且呢，这个好像从镜子去 反射耶稣基督，以至于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是一天天一点点的改变，是荣上加荣的啊！神已经把一个荣耀的地位给我们，而且神要把加倍的荣耀来赐给我们。只要我们不断的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基督徒，我再一次说，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不是不会遇见困难，我们会，就像今天我们起应文里面，我们的国会长老带我们读，哇，基督徒竟然也会遇到第四章的这样的情形吗？他说，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请问，你有四面受敌的经历吗？当你四面受敌的时候，你不要怀疑上帝的爱。只有成功神学会告诉你说，你信耶稣以后一切顺利。不，圣经的真理从来没有说过，你信耶稣以后，你就没有不会遇见困难，你也会四面受敌，但是却不被困住。心里会有的时候实在会作难，但是却不会失望，会被逼迫，但却不被丢弃，甚至会被打倒，但是却不致死亡。这是基督徒的荣耀的生命。常常上帝的荣美是在我们的破碎，是在我们的困境，在我们的苦难的当中加倍的来显明。有一个人说，上帝不要那个 second hand 的荣耀。有的时候我们去做了一些事情，最后我们做的过程，我们做的方法啊，各方面都还有很多值得商榷的。最后我们得了一个奖以后，告诉大家说，啊，我是基督徒啊，我把荣耀给上帝。当然这个很好，但是怎么样的在这些困难的环境的当中，仍然持守你对神的那个信心。在早期中国教会甚至在东欧的一些教会受逼迫的时候，这个当很多人去想要帮助他们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的一件事情，他们只寻求一个帮助，就是请你们为我们祷告。他没有要求物质上的帮助，没有要求一些的资源上的帮助，但是他们只求一件事情，请你们为我们祷告，让我们在苦难的当中能够靠主站立的稳。甚至使徒保罗说，这个荣上加荣的生命，甚至让基督徒可以面对死亡，外体虽然毁坏，但是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同时知道所有的苦楚都是自战自清的苦楚，为要替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好，谢谢主啊。你说牧师今天讲这个干嘛啊？我要休假了。我休假很怕一件事情，我休假了，你们也休假。但是我对神有信心，就像使徒保罗说，我有信心。然后对弟兄姐妹的生命，他说我有盼望，你们的生命会是一个荣上加荣的一个生命。谢谢主。这个传道人。有一天每一个人都只能够服侍一世代的人啊，有一天他都要逐渐的这个退去，但是呢，上帝的同在一直都在那里。也谢谢主为我们预备我们有新的长老跟传道的团队我们有浩林牧师、郑宏牧师、荣耀传道，他们在这里服侍。另外一个方面，我也和弟兄姐妹有点分享，不管我休假或者是明年底退休以后，这永远都是我的教会啊，我永远都是这个教会的会友，所以呢只是换一种的方式来服侍。因此呢，只要我在台湾或者没有在别的地方服侍我都还是会参加教会生活。我在这里跟各位分享两件事情。第一，不要害怕这个也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成见啊，这教会信友堂不是朱牧师的教会，是我们大家的教会。朱牧师短暂的休假或者退休，不要影响你敬拜上帝的心。第二件事情，有的时候我出现的时候，你不要说你不是退休了吗？你不是休假吗？怎么又看到你呢？因为我是这个教会的会友，好不好？所以要知道我们信心。我们的信仰的沃土就是在教会，离开教会我们什么都不是。我常常劝勉年轻人，有一个年轻人他觉得自己棒得不得了， 全公司都靠他。后来他出去自己成立一个公司，一个生意都没有。他觉得本来觉得公司很烂，啊，觉得这所有的机器都他修，然后呢，厂商也都来找他，啊，他就靠自己。结果呢，出去成立公司以后，那些厂商再也不找他，他就去找那些厂商说：“为什么你不来找我？明明你知道机器都是我修的。”可是呢，那些厂商都说：“对不起哈，我们这么大的厂商，我们不能够找一个 one man department， 你懂吗？哈，万一你出事了，我们担当不起，我们必须公司跟公司对话的。”啊，所以呢，我也劝年轻人说，你不要嫌公司烂，你不要嫌这个这个不好，你我都在这个公司的大伞下面。同样的，我们也都在教会的这个大伞下面，我们享受教会的供应，我们也在教会的当中一起来服侍。师母这些年有机会到各地的服侍，其实第一个被肯定的，因为他是石牌信友堂的师母，他在石牌信友堂一起服侍。所以谢谢主的恩典，我们都是在这个教会的里面，我们一起接受上帝的这个祝福供应，我们也彼此的来祝福和供应。我们一起来唱周报里面这首诗歌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举目仰望耶稣。举目仰望，仰望耶稣，仰望主耶稣荣光。举目仰望，仰望耶稣，仰望主耶稣荣光。主是光，圣洁越真实，全能神，主的荣光。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自己恩待我们，你看重我们，主啊，我们就是你的见信，主啊，我们是借着圣灵，借着你，借着主啊，你所差派的众仆人、使女、弟兄姐妹，在我们身上继续不断的工作，过去工作，现在工作，以后还要继续工作，直到我们见你的面，而且这样的工作会使你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崭新的生命是变成了荣上加荣的生命，是变成的在耶稣基督里面自由又丰盛的生命。主啊，感谢你，主啊，真的是知道说，哦，主啊，你自己恩待教会，你救赎我们，你救赎到底，主啊，你成全也成全到底，主啊，让弟兄姐妹对你有信心，不管是自己的各样的困难，或者对于教会，主啊，有任何的担忧，主啊，我们都举目仰望。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彼此代祷，一起经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你加倍的与我们同在，主啊，在教会往后的路，主啊，是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也荣上加荣的，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代表长老会来报告今天小许代祷的第一项事项， 就有关朱牧师与朱师母他们申请安息进修的事项。根据教会的章程，在石牌信友堂担任全职牧师满七年，得提出安息进修的申请。那朱牧师跟朱师母在石牌信友堂服侍超过30年，这是第二次他们提出安息进修的申请。主要的利益，用意是考量在教会的传承，也就是在为明年底朱牧师、朱师母他们退休后教会的预备，所以希望有一段时间教会能够提早来做准备，也观察教会的需要。于是朱牧师跟长老们交通之后，订立了这样一个时间，从下个月的1号到2015年明年的2月28号，有10个月的时间，他们提出了安息进修的申请。那在这段时间里面，朱牧师不会参与教会办公室的运作，也不会参与教会的决策，但如同刚才朱牧师所讲的，他们在这段时间里面会有一段时间他们会出国去探访，有一段时间他们会在国内探访其他的教会，其他的时间他们仍然会在石牌信友堂有他们的教会生活，他们仍然是教会热心的会友，参与聚会，参与小组。那在这段时间里面，教会的例行的运作，我们会由我们的执行牧师彭浩林牧师成为办公室的对口。那教会重大的决策会由执行长老带领长老团队以及我们的传道团队，我们一起来做决策。我们学习成为一个神所合神心意的团队，来服侍神的教会，也服侍弟兄姊妹。昨天我们在长职同工训练，在讲探访，在学习探访。我想教会大了，我们能够从一个团队能够彼此探访弟兄姊妹，所以每一位传道人、每一位长老甚至执事，我们都能够成为探访的对象，能够探访弟兄姊妹。那弟兄姊妹有什么需要，请尽量不要客气来跟我们联络，我们都能够用探访、用祷告、用各样的形式来彼此服侍。同样的，我们的传道人、我们的长老其实也需要各位来探访，所以如果各位有什么领受，请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来与我们接触，来跟我们一起用祷告、用各样的形式彼此来服侍。那我们也请弟兄姊妹特别以祷告纪念，也托住朱牧师以及朱师母在30年在石牌信友堂这么辛苦的服侍、忠心的服侍之后，在这段安息年的期间，他们能够真正的得到休息与安息，并且在其中领受神更多的意象。以上是我代表长老会的报告，将时间交还给主席。
好，在开始今天的消息代导之前，我想先请问一下，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参与聚会还没有填这个留名卡的？好像今天都是老朋友。好，那让我们一起来诵读本周的金句。不晓得五楼有没有？好，五楼等一下，如果有的话就帮忙填一下哈。本周金句我们一起诵读两遍。本周金句，请。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3章18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3章18节。好，我们一起来看消息代导。第二点，教会将在今天下午举办洗礼及入会礼拜。那今天有七位接受洗礼，以及1位接受监证礼。那另外有12位大家可以参考上面的名单，要加入我们的教会。14位，对不起，我这个资料是昨天的，对不起。总共14位，愿弟兄姐妹一起用祷告来托住，也帮助这些新朋友，也多多帮助这些愿意加入教会的，让这里成为他们的属灵的家。 再来第二点，有关于这个婴儿奉献礼，是在5月11号，会在有一个婴儿奉献礼，那大家请参阅。那青年部有一个这个重要提醒，就是今天下午5点钟就是青年部奖学金申请的截止时间，请麻烦请大家能够在5点以前把这个所填写完，经过辅导签名认证以后交回办公室。那第八点，我们接下来请我们郑伦执事来做一个说明。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下一个主日的下午1点钟，就在这个正堂，我们会办一个职场论坛，题目叫做职场生涯最前线，基督徒看就业、转业与创业。我请那个可不可以把邀请卡帮我投出来。好，20-30年前的台湾，就是我父亲那一辈啊，台湾是一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年代，只要有努力，每个人都可以打造自己的一片天。但是今天的台湾已经不一样了，一切都充满不确定。好，即使你有精力、有实力、有愿做的心，只要公司给你来个组织再造，好，随时你的职场生涯都可能碰到困境。那而且职场生涯选项也比以前还要更多，跳槽、换一个工作，还是自己创业，或者是公司要求你到海外工作，我们到底要怎么规划，要注意一些什么，都很难评估。所以我们特别办了一个这样的论坛，我们希望透过一个这样的机会，讨论跟我们这些工作上班族或者是在工作的人息息相关的事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这一次进行的方式呢，不是一般的讲座，不是只是请一位讲员来，而是我们是一个对话式的论坛。好，我们会邀请有30年牧会经验、深知弟兄姐妹职场辛酸的朱牧师担任我们的主持人。刚才呢，他站在这边说他要休假了，5月1号开始休假，然后我5月4号就请他来担任我们这个论坛的主持人。我实在对他不太好意思，那感觉就好像你跟公司请一个长假，结果隔天就接到老板电话 ，sorry， 你今天来加班，那感觉很不好。不过不好意思啊，请牧师来担任我们的主持人。然后我们还邀请3位业界的精英担任我们的语坛人，跟朱牧师对谈。那希望我们透过这样的对话的过程，可以让弟兄姐妹对于职场生涯的困惑有更清楚的呈现还有解决。我们3位语坛人都是基督徒，而且呢都在本堂聚会，他们或许现在就坐在你的旁边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啊，你可能从来没有注意到他，但是当我看见他们在业界的头衔以后，因为我收集这个论坛的资料，我看了他们头衔以后，我吓一跳，原来他们不止很专业，而且都是公司里面的高阶主管。那我就心里就想到雅各书上的话，如果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啊，是这个很有名望的人，进了你们的会堂以后，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不可以重看那个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前面的这个好位置，又对穷人说啊，你站到后面去，或者坐在我的脚凳下面。好，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台湾众教会做得非常好，我们不是用地位来偏待人，决定人坐哪里，找到的坐前面，迟到的搬椅板凳去坐后面。至于我们的教会就更彻底啊，早到的先往后面坐，晚到的不好意思到前面来。好 ，anyway， 这些都玩笑话。我很竭诚的邀请弟兄姐妹，不管你是拉拉，你是雅青或社青，甚至你学青，或者是你说你是一个关心台湾职场动态的人，任何一个人，下一个主日的结束以后，下午1点。可以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参加这个论坛。那我也欢迎每一个参加的人，你都可以邀请一位慕道朋友跟你参加，每一个其实邀请一个就好了。好，我们邀请我们的朋友一起来听这个题目。我们的同工提醒我，如果要邀请还没有参加、还没有接受这个信仰的朋友来参加这个论坛的话，那个副标题基督徒看就业、转业、创业，这个基督徒3个字应该要拿掉，好让大家觉得好像不是只是基督徒的问题，其实是对所有的人是 open 的。其实我原来也觉得很有道理，但到最后这个邀请卡要定稿的最后一刻，我决定还是保留这3个字。因为我相信这个论坛它之所以特别，是因为我们3位语坛人他们不只是业界精英，而且他们是基督徒。 我相信他们分享的内容会对我们有帮助，不只是因为他们够专业，更是因为基督教信仰已经影响了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人生观，影响他们最深层的信念。即使他们不会满口说的宗教的语汇，但是我相信下个礼拜他们会在这里为基督做见证，所以我欢迎大家都可以邀请的好友下个礼拜天下午一点钟在这里一起来共襄盛举。我的报告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好，欢迎大家下个礼拜能够预留时间一起来参加。宣教部在下个礼拜五月四号下午一点钟也会在立位厅有安提阿团契的聚会。这一次所请到的就是主仆差会的办公室主任韩伟炫牧师来做分享。特别是韩牧师过去都在这个伊斯兰世界这个吉尔吉斯这边这个宣教，所以他的很多分享是值得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请弟兄姐妹预留时间。今天没有新朋友，但我们还是唱一下欢迎歌，互相彼此问安。
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
哦，对不起，刚刚五楼不晓得有没有新朋友，我这边没介绍到的，有两位。哎，哦，这个对不起啊，刚刚没有打给我。哦，对不起，这边有两位，一位叫陈秋梅，一位叫许清英，两位在这里，从马来西亚过来的，欢迎你啊。好，我们一起站立。请翻开万民颂扬第422首，荣耀的救主，我深愿向你。我们一起唱完两遍，由我带大家做奉献祷告，然后再唱第三段。一起唱完前两段，然后奉献祷告。
荣耀的救主，我深愿向你，常如此渴望，如此恳请，世上作真爱，我甘愿舍弃，替代主完美圣善公义。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救赎主，向你敬存。愿有主美满，愿有主甘甜，更显主荣幸，深引我心。我深愿向主，丰富有怜悯，宽恕并爱及温良之人，体恤软弱者，安慰有苦心，殷勤去找寻迷路罪人。主，愿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救赎主，向你敬存。愿有主美满，愿有主甘甜，更愿主荣幸，深引我心。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了你，是你拣选了我们。
Amen.
主，愿你救我们，就救我们到底。
Amen.
愿你帮助我们，让你的灵住在我们心中，
让我们能够活出更像你的荣美，让我们能够成为你合用的器皿，能够帮助更多的人。主，我们把我们有限的时间、金钱以及我们的身心交在你手里，愿能够奉献在你台前为你来用。主，我们愿意按你旨意来行，把一生都交于你，愿你来帮助我们，保守我们在成圣的路上继续往前，向着标杆来直跑。主，我们把这一切都交在你手里，愿你悦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唱第三节，
我深愿向主心灵全心寻，洁净而柔顺，果敢甘甜，坚定而热心，刚正而可亲，甘愿只受苦，大救大人。祝我愿向你，祝我愿向你，荣耀救赎主，向你尽忠。愿有主美满，愿有主甘甜，更愿主荣幸深印我心。
我们一起领受神的祝福，愿我亲爱的众弟兄姐妹都成为耶稣基督教会强而有力的推荐信，也愿我亲爱的众弟兄姐妹对主有信心有盼望，我们活出那荣上加荣在耶稣基督里面自由又丰盛的生命。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引导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